子琳开麦。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边哦，来邀请到的就是哦非常知名的何道峰老师。那为什么今天特别来邀请到何道峰老师呢？就是其实老师他的经历哦，我觉得非常的传奇。他离政从商哦，就是说以前他曾经是从事过在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转到做生意商业方面哦，让很多公司啊都是转亏为盈哦。那之后呢，哎，老师呢就更有这个能量了，然后他参与到像国际型的、世界银行西部劳动力的转移专案，那也动员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呢西部61个贫困县的61万贫困劳动力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这边来工作，开创了中国贫困劳动力异地就业的扶贫的一个先河哈。那与世界银行呢，就是发起小额信贷扶贫专案，那慢慢就变成的是中国最佳社会企业中和农信公司。让中国的扶贫基金会从政府事业单位就转变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改革。那目前呢，何道峰老师是退休在美国，而且是创立了一个道安基金会，从事为普世价值哦来做护根的工作、那何老师呢就出版了一本哦非常受到欢迎的书《人的应当》哦，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哦这一本出版的书。好，那也今天呢就邀请到何道峰老师在节目跟大家就来谈谈哦，什么叫做人的应当，然后呢还有 VS 人的能够，因为在书里面我就看到老师讲人的能够人的应当。好，那我们就今天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咯。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是，那请问一下何道峰老师，就是刚刚我介绍了，就是您这一生好像转换了很多，然后也协助了这么多人。其实我们知道你要做到那么协助这么多人的一个事业或工作，其实那个需要的能量是蛮大的，那遇到这么多的人，那见过的世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体悟可以跟大家分享呢？这样的人生的历程。
其实体会体悟的话就是说最后你走过了生命的这些路，你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太过于讲这种输赢，
输赢
对人生的输赢，就是讲成功了，
对对对，
成功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比别人赢得更多，就是输赢嘛，就是相对比较而言好像自己要讲究输赢，讲究成功。那这样一种东西何为成功呢？其实你就是说生命你走到后来你会发现成功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老师
你
会
非常怀疑对不对？
我觉得老师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讲到输赢，然后呢可能会讲到说哎竞争力，
对对对
对
对对
对对对，像我们不是很多人吗，都是希望说啊我能够去有考到好的成绩啦，读到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就是要很有竞争力，而且要培养自己成很有竞争力啊。那这样跟您说的输赢，这个是不是会有点这个？
这就是同是同一个意思啊。当然你在这个社会你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你个人的成功，否则你在这个社会你就说你可能会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啊什么这些会不好嘛。那你就可能也就是心中有一些想法你也得不到实现嘛。但是呢就是说什么任何凡事都有平衡了，就是过分强调了成功和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输赢以后，其实人就走进了一个单一的一种快车道，这个快车道最后你会被驱赶的，因为你自己老想赢嘛，老想这个赢比别人赢嘛，这个时候你会变得自己就是其实这个生命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维度的超越输赢超越成功的意义，这件事情常常就被忽视掉了。
超越啊，等一下问一下，
被忽视掉以后呢，被忽视掉以后其实你这个生命里边最后你会很忙乱无度啊。其实一生有的时候也许我看到很多这个社会里边很多人抑郁了，很多人就死亡就不期而至了，对不对？ 就太累了，你知道吧？就过劳死，这个是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变成一个现象。
嗯，
那其实这种生命需不需要这么过？需不需要这么来充值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了，对吧？
那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你
我年轻的时候
开始？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呢我就是晚上如果尽可能，那是一个需要交际的时代，但是我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交际，然后回到我的书房里啊，然后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再回到一个原来这个社会就是生存状态不像今天这样压迫了，今天这个社会太内卷了。
哦，内卷，老师很跟得上年轻人的一些讲法哦。
内卷，但是有这种成功的概念驱动的，就是这样一种古时，原来中国我们的儒教文化叫要做人上人，今天就是要成功，你要就是你要跟人与人相比嘛，但是有没有人除了人跟人相比，还有一个人和别的关系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要思考的问题，
有啊，人可以跟很多都有关系，就最简单的就是跟大自然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整个这个环境的状况，对不对？
啊，
对。好，那老师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呢，人的能够还有人的应当，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什么叫能够？什么叫冲突？
对，这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话题。
嗯，
我们讲的输赢、成功，
对，
这一类。概念就是人的能够，这是从个人来讲，从一个人的群体来讲呢，那人类在历史上的这个人类文明史，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的能够的历史，他都是讲一个人的输赢的，都讲人在这过程里面怎么发明对，怎么发明一种文化，这种组织这样一种组织能够比别人更厉害，然后在过程里边怎么能够打赢别人，然后怎么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发展更多的技术，然后让这个群体更加繁荣，所以物质上更加繁荣，
对，
其实这个东西加起来都是人能够，
嗯，
都是人所能够达到的东西，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嗯，
那都是这个群体和那个群体的关系，
嗯，
那这个东西呢我把它统称为都是人的能够，
嗯，
但是人的应当呢就不同了，它是超越人的，就是一个人超越个人，群体也超越群体，那就是有一个更普世的东西，就是说生命的意义可能是超越的，不见得是完全是输赢了，因为输赢就跟动物一样了。
能够超越吗？人超越人，
所以
超越群体，
所以超越，
然后会大家都群体很多人，就是个人要超越好像还比较可以，
所以。只能依靠一种力量，就是神。
神哦。
只能依靠神的力量，人才可能超越，否则是不可能超越的。因为不依靠神的力量，人就像动物一样，进入了一种丛林法则。
嗯。
就是谁拳头大，谁厉害，这一群狮子肯定比羊厉害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赢家，所以他就说了算了，对不对？那你那个地方挨宰了，另外一群就挨宰了。那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啊。超越的话，那你就说你的心，人是神造的，上帝造的，如果上帝造的人，那你人和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你是因着跟神的关系而感觉到人不同于动物和其他的自然法则，因为这种不同你产生了一种神圣感，你觉得你的生命里边有一种神圣的不同非凡的意义，要活出来这个意义不见得去追求那个输赢，那你这样你跟人与人的关系就不是一定要做人上人了，就不是一定要比那个看得见那个多少钱或者是多少权力的成功了，这时候心里你就压迫感就小了，因为跟神的关系确定了，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圣感有了，人和人的关系就变得就松弛下来了，就变得友好了，
是
也不需要非得做人上人，做的非得超过别人，对不对？成功有一千种定义，这个时候不同的成功状态都可以找到一种幸福。
哦， 我觉得这蛮重要。
那你这个就是叫人的应当。这所以人的应当是它只源于这跟人神关系相关，如果没有神，人是无法超越的。就像人不能提着自己的耳朵和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人不可能自我超越。
是，好，那要请教一下何老师，就是您的这个著作《人的应当》里面呢，就是会从人类的3500年前，然后到1700年前有了人类的第一次大反思。那公元1200到1800年是人类的第二次大反思。好，那你为什么要在书里面用这么大的一个年代的跨度，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
因为这个源于这个亚斯贝尔斯，他有一个德国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定义叫人类第一轴心时代。他认为人类迄今为止我们人的道德水平和这个对人的意义的追求，对人他没有人的应当的概念，人的意义的追求从来没有超过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没有超过佛陀那个时代，没有超过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那个时代。他把那个时代的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定义为第一轴心时代。那这样一种定义呢，就是说是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在哲学界。为什么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回头看今天的世界，尽管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很多，我们的技术很繁荣，所有东西技术都手段，但是我们人类对自己意义的认识真的不如那个时代了，就是从来没有达到那个高点过，对不对？但是呢，我对他的这种认识呢，我觉得是不够有偏颇的。所以有偏颇，因为他只讲到一些人了，这些哲学家的认识啊，他忽视掉有神了。因为事实上是在最少在3500年，在圣经旧约里边，上帝就跟摩西签了摩西十诫，就要有旧约啊。再往前推早一点，再早的旧约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签的约。这个神和人的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说上帝在起初创造了诸天和大地，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以后又创造了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跟宇宙万物完全不同的创造，因为他是以自己的主体形象来创造的人，所以他创造出来这个人呢，他是灵先于肉的了，灵大于肉，是灵为先肉为后的。他创造的万物不是这样的，万物是个被动的，他是在一个在一个规律里边这种生活的。所以人创造了人以后给人自由意志，这个思想很深刻的。所以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人与人的自由观，人和动物的差别，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这个就是圣经里边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思想是神的思想了，那是远高于你说那个就是这个孔子孟子和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你把这一个东西给排出去来讲第一轴心时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不符合这个历史的这个观察，
重要的一个，
对，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里边你人与人这些哲学家之间差异很大的，但是那个是个一致性的。那如果沿着这个道路来看呢，我们不能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进步，有的。因为在1200年到1800之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一些事儿。第一件事发生的事是说发生了，就是当时的一个叫托马斯阿奎那，这是最高峰了，他创立了这个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它其实是在对圣经的进一步解释啊，就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后呢，他创造了定律来支配着宇宙万物，因为它是被动的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然后这个牛顿的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定律，然后这个爱因斯坦的引力场定律，对吧？这个然后现在的像爱因斯坦这个薛定谔 海森伯的测不准啊等等这些定理，还有热力学第二定理，这些所有的定理其实它都是上帝创造来让万物被动运行的驱动力量。这个驱动力量就像万物它是被动的，但人不是被动的，这是人和万物的差别。
听起来很像是上帝写了类似像程序，
对啊，
然后让这万物就是可以自己运行。
是啊，那要
但人类不是被写程序这样去，
否则没有，人类有些部分是，比如说你的基因系统，
哦，
但是自由意志不是，
哦，是是的，
人的意志不是，啊，
重要的
人的意志不是啊，所以人的意志反过来可以发现，因为自由意志，
对，
你可以发现上帝创造的规律来为人类服务，所以才有科学嘛。所以这个哲学上的这个神学的认识，加上促进了科学的飞跃，从而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这个人类的现代社会的构建。现代社会的构建就是说要有市场，虽然人是你看有罪的，我们都个人顾自己都是自私的，但是我建立一个市场竞争制度，就让你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
是，
对吧？你客观你得为别人去着想，
是，
然后从这样你赚了钱以后，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你可以通过自由结社，然后去给社会提供公益啊什么这样一些服务，这样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是，
然后呢你可以把权力通过建立一种政治市场制度来制约有权的人，不会让你去奴役别人，啊，有权的你要用公权力你就受到制约，那这一个是政治市场制度，这三大市场制度建立了，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能说人类没有进步，有进步的，在人的应当上是有进步的，但是这个进步是在神的这样一种关系上，相当于把它展开了，把第一次大法师的时候展开了，所以呢这我的这两个分期，我认为解释性要比他那也好，所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
是。那所以何老师你怎么回应那人类第三次大反思？
人类第三次大反思就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沿着这个路，因为第二次大反思的时候发生了，结尾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叫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呢有它好的一方面，就是说他说人要不能完全的就是让宗教组织变成一个束缚了人的思想，人要更加自由的来想法，这方面是对的，对于构建尤其海洋派的这个启蒙运动，它对促进今天民主政治的建设和这一套建构是有益的。但是大陆派的这个启蒙运动就出问题了，像卢梭啊就出大问题了，卢梭、艾尔巴赫、霍尔维修还有和马克思、费尔巴哈就出大问题了。
是，
因为他们的启蒙运动就是否定上帝的，
哦，
他们是抛弃上帝的，
这样
到后来到了尼采、维特根斯坦、这个萨特，他是抛弃上帝的，当他抛弃上帝了以后，人的自由就变成了绝对自由，
哦，
人自由没边界了，你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自由啊，所以这一次这种大陆派的这样一种启蒙运动其实给人类带来了今天的灾难，最大的灾难，第一个灾难就是说像卢梭和马克思他们认为我人自由，我这个我把它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变成公有制，我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世界大同了吗？其结果把人类将近超过三分之一的好几亿人口拖进了社会主义大实验这个泥潭，死了上亿人啊，这个实验选这种就是极左思潮，就是说把人推到公有制能解决问题，人如果自由到连自己的财产拥有权利都没有了，那叫什么自由呢？那你从本质上就否定了人的自由权，人家本质上你们从一开始出发点上人就没自由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大的误区。但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我看包括台湾也在走这个极端自由主义的道路，这种极端自由主义当然不像卢梭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了，但是他们也是就是无条件的自由，比如说简单的讲你的自由，那在圣经里边很清楚，上帝规定的自由是受限的，
是
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的家庭才可以成为家庭了，才可以成为家庭， 那家庭是干什么的？你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是你等于说你是要繁衍人类的，你要再生产的。现在你说这个婚姻和这个家庭可以是同性的，那这事情就复杂了。如果是可以的，那他可他又不能生产，那他怎么办呢？哦，你可以把别人的孩子带过来，那你就马上两个问题就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你等于说你把别人的孩子带过来，那这个人类就开始买卖人口了，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专门生产人，有一些人卖给另外一些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对了？
是，
这个就突破了自由的底线，就进入了极端自由主义了，这样就出现了这个产业了，买卖人口的产业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把人就孩子，无辜的孩子，生下来的孩子，让他从小失去了家庭里边正常的爱，他在家里边要叫两个完全不是上帝规定的那个角色里边的男人和女人叫爸和爸爸妈妈，他就会受到后天性的这种影响。现在我们在美国有已经调查，有一些医院什么学校，因为借着这样一种东西就给孩子注射那个过量的这个荷尔蒙啊，最后就不可逆转了。这孩子就等于说你给他人造到另外一个去了，一边去了，最后这些人发生自杀了，因为他回不来了，对不对？这个状态，我们看泰国的人妖你就知道，他的寿命平均寿命很短很短的。为什么？你是人工把人的这个东西改了，你是反上帝的，
是是是是，
你是反人的最基本的人的应当的。这种极端自由主义是今天人类很大的灾难，但是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极端主义还包括人，你像美国可以到商店里边拿$950以内的东西，不算犯法呀，就人类可以抢劫了，公开，对不对啊？
奇怪，
所以当自由无度没底线的时候，人类离群体毁灭就不远了。
听起来是真的还蛮可怕的。那所以最后呢，我想说请教一下何道峰老师哦，您出这个《人的应当》这本书之后，其实也获得各界的一些回馈，还有一些评论哦。那您个人觉得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这本书本身，我并不是一个学者啊，我也不是一个刻意要去做作家，我是因为在我的生命的过程里边也经历了。
对对，
各个部门
看过很多，然后也经历了很多。
这些部门呢，我经历的比较认真，至少每一个行当进去都10年，把自己的生命全心投入了。但是有很多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就自己给自己提了很多问题，就自我设问。
是是是，
这个问题有多少个问题呢？就是我有个美国朋友把我这书里面数了，说有386个问题，他真数了。那这些问题呢？回答说，这个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我是我的苦恼，对不对？那我用现有的学科的东西进入哪个学科都回答不了，所以我就自问自答，等于说我就跨学科，就是相当于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外行，反正无知者无畏嘛，我就回答这些问题了。
是，
所以就形成这样一本书。所以我本身并不是说想去做一个作家，是要回答我内心的问题，因为回答这些问题，我自己就信了基督了。
哦，是这样。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就是人类的人的应当，它的公共最高的神圣源头就是上帝，上帝耶和华。因为只有这个才是永恒不变的公共的人类公共的，如果这个没有底线原则，没有标准，其实人就没有人的应当。
是，
所以我最后皈依了上帝，我相信上帝耶和华是我们人类的终极源头，只有这个不变的真理才能约制这个社会自由主义的泛滥，我们人个人也才能有人的应当，也才能够保持人的能够和应当的平衡，作为国家与国家、群体群体之间，也才可能找到一个人的应当，防止和阻止自由主义的泛滥。所以这样的话，我现在的出来以后呢，碰巧这个反正发出去以后还有这么多反应，还有很好的回馈，这表明 我的感觉就是说，表明他这件事情的确不是我自己在发问，的确这个时代人们共同面临这样的苦恼。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感谢何道峰老师把他的头脑里的这个庞大思想然后整理成一本书，让大家可以更加的具体了。因为其实思想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但是能够化为文字，然后让大家可以慢慢去咀嚼，然后去消化，去理解，然后再去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总结哦。好，那我想今天呢在这里就是非常的感谢人的应当的作者何道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今天我们就要谢谢何道峰老师咯。
感谢、
好，
谢谢你。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